简单回顾一下前面，我们上次讲到了，其实大卫和扫罗又发生了一次正面的冲突，然后天主保护大卫，然后扫罗的兵和扫罗的这个军长那个亚尼尔也都是沉睡的时候这个状态，然后大卫进去了，然后又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然后大卫去跟扫罗喊话，跟亚尼尔喊话，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大卫被天主保护，大卫被天主这个特殊的看顾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在看到这一段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扫罗还是这样嘛，他还是啊我儿大卫，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然后到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大卫已经有点怕了，大卫已经有点烦了，有点麻了，烦躁了，他觉得他吃的苦太多了，他觉得他被追杀的这个日子太久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那这里我们发现首先我们讲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和非利士其实是经常打仗，经常为敌人的。然后我们在后面27章的后面，大家也读了这个内容，我们发现大卫用了一些花言巧语，用了一些巧妙的方式，然后让非利士的王，让亚吉来相信大卫和他本族的人已经决裂了，他都去攻打犹大的南方这些地方。实际上呢，我们一会儿可以讲一些就是大卫在自己心里所花的这种小心思。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事情，这不能够说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可能有的人会讲这个经文，他会说你看大卫的智慧，你看天主会使用我们的敌人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有时候就需要逃到这样的地方去。但实际上呢，不一定。那如果大卫知道天主不让他撒谎，那他去撒谎，我们能说这就是天主让他做的事情吗？不是，因为之前的内容里面天主明明的说了这些事情。但是往往我们会应用错这个经文，但是这个经文能够体现的是什么？一个灰心的大卫，一个失去了一部分信心的大卫。那说白了，这样的状态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像。我有过类似的经历，那大家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压力下的时候，当我们一直处在一个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情况下之后，那我们总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们说不如先暂时离开教会，我们说不如先好好工作一段时间，我们说不如我先把读经祷告放一放，我们说不如我先把天主放在后面。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一节的内容里面发现，大卫对天主有很大的信心，但是他没有信心相信天主能够继续保护他不被扫罗所追杀。大卫说什么？恐怕后来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他开始没有信心了，他之前觉得天主必保护我，他刚刚经历了天主的一个保护，但是他被追麻了。他觉得虽然是天主的保护，但是这个日子不是我想要的，这个我不想继续过着这样被追杀的日子了。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可能事事被天主所保护，但是呢，我们会觉得主你的保护不够，或者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能不能再多保护一点，能不能再多做一点，天主你给我的这个经济上的祝福还不够，能不能再多一点，或者我去想个别的办法，恐怕我饿死。这就是大卫现在所处的一个境地。你说他知道天主会保护他，他知道天主在带领他吗？我们从后面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他是知道的，他是 没有说我再不信天主了，他是我在这一点上我累了，我有点受不了了，这个长期的压力可能把他压垮了。这是大卫这么长时间被追杀以来，他第一次心里说，恐怕扫罗真的能把他杀了。他之前完全不担心，他之前非常有信心，他知道天主借着撒母耳高了他做以色列的王，那既然如此，那在他做王之前没有人能动他，天主会保护他。他也难道他真的忘了天主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保护吗？这么多次的在和扫罗发生正面冲突或者侧面冲突的时候，天主这样祝福他吗？他，我觉得他没忘，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日子他受不了了，他过不下去了。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会觉得，我知道天主的保护还在，我知道我们的主是掌管世界的主，但是我受不了了，但是我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发现，其实好像服侍主的人，好像信主的人，总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说这个保罗，他写了很多的这个圣经的书卷，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有身体上的问题，他有眼睛的问题。那提摩太有，也是有各种健康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再看旧约呢，亚伯拉罕，那天主已经应许他说，你要生儿子，你的儿子将要多如海沙一般，然后你要成为大族，然后后面的人要因为你的后裔而得救。你说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的信心吗？他有，但是他等不及了，他等麻了，他有点受不了了。这里的大卫也是，人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能批判他，因为说白了，我也不如他，我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类似的问题，总会有受不了的时候，总会有这个忍耐到头的时候，忍耐够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大卫所做的是错误的一个判断。我们发现在人灰心的时候，人的信心容易缺乏，然后呢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和举动。那大卫在这里第一节能够明显的体现出来，那我们也一样，我们灰心的时候同样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觉得唉，这个开始自己难受，心里不爽，然后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改变现状，但是又不甘于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大卫同样的困境。长期的灰心，长期的这个压力，会让我们的信心缺乏，会让我们觉得虽然我相信天主能够掌管一切，但是我还是想找一些天主以外的办法，我还是想找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然后呢，让我快速的度过这次危机。这是信心缺乏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我们在很多经文里面能够看到类似的内容，但是呢，我们看诗篇42:5，我们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大卫咋说呢？可拉的后裔，42:5，他说：“我心为何抑郁？为何烦躁？应当盼望天主，天主仍必面向我拯救我，我因而颂扬天主。”这是 这是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抑郁、烦躁，这个灰心的时候，该咋办？该盼望天主。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是，其实一个非常不盼望天主的这个做法。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1:8-9，我们看保罗的见证。《哥林多后书》1:8-9，圣经说：“我不要弟兄们不晓得我们在亚细亚遇见苦难，过于被人欺压，势不可当。”至于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的心里断定是必死的，所以不敢靠着自己，只靠着使死人复活的天主。这是保罗亲自的见证。保罗说，当我遇到了一个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觉得这完蛋了，这差不多到头了吧，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可能要死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是想一个天主以外的方式，而是他清楚地告诉自己，我知道靠我没办法，我知道靠着我的能力没有用了，那怎么办？我仰望能够使死人复活的天主，我仰望耶稣基督，那这是他做的。那我们反观大卫，大卫说，我受不了了，我恐怕我也会死。那他怎么做的？那不如我投奔敌人吧，我投奔扫罗的敌人，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挺聪明的，挺好的。扫罗不敢轻易率兵去攻打，毕竟非利士人有骑兵，有铁车，听起来挺好的。但是呢，这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以至于让他后面用更多的谎言，用更多的花言巧语，然后让自己维持在当时的那个现状里。说白了，他从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跳到了另外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只是这两样的苦不太一样，不太相同。一个是被扫罗追杀，被自己本国的人追杀，一个呢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我用一些灵巧的方式，花言巧语也好，然后其他的手段也罢，我来欺骗我的敌人，让他收留我，没有什么变化。你说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小吗？我觉得不小，他做事谨小慎微。11节他说什么？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这个太谨慎了。我不知道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做的这些事情，他是否会依然烦躁，他是否会依然有这样的这个暴躁的情绪出来。但是如果我处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我知道万一我露馅了，可能还得死，可能非利士的王，可能亚吉就把我杀了，然后那我就更无话可说了。这个比起被扫罗杀，被亚吉杀更丢人，因为毕竟是自己撒谎，自己做错事情。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他觉得这样的苦对他来说他更愿意受。那我们是否在长期的压力之下会选择说，我要换一个环境，我要换一个生活方式，我要换一个敬拜主的方式，然后到头来我们发现其实只不过是从一个苦难换到了另一个苦难，这个和天主的关系没有变，依然是那么的不好。然后呢，我们发现不但是依然的那么不好，并且服侍主的难度更加增加了。 对于大卫来说也是一样，他服侍主的难度增加了。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什么时候都可以服侍主，他什么时候都可以仰望天主，寻求他的保护，寻求他的带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受制于人了。你说非利士人，那各个经文都提到，抢他们约柜的也就是这帮人，能有什么好果子呢？不一定。但是他觉得，我宁愿去吃这样的苦，我宁愿去这样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在天主的手里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我宁愿吃世界的苦，我宁愿吃其他的苦，我不愿意为天主付代价。那天主说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意味着必然有代价。那但是他也应许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负的，我们是能够把重担交托给他的。反而若我们顺服自己的情欲，随着自己的情欲往前走，然后在天主之外想各种其他的办法，到时候这个后果可能我们承担不起。那到头来可能我们还得说，天主，请你伸手帮我，我发现我错了，我发现我做的不对，我请你伸手来帮我。那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点，人灰心时的错误的选择。那第二点呢？错误的避难场所，也就是我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从一个水深火热的场景换到了一个更水深火热的场景。大卫是这样的，1到7节我们发现他选择去哪儿，去非利士地，然后在那儿住了1年0.4个月。这个时间里面，我觉得大卫过得并不好。我觉得他在过着一个畏畏缩缩的人生，再也不光明正大了。他之前虽然被追杀，但是我的人生光明正大，他服侍天主光明正大，他在他本族，在他这个国家里面，虽然逃在了山区，躲在山洞里，但是他做的事情坦坦荡荡。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在非利士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不坦荡。你说是他不想住在首都吗？是他不想住在京城吗？我觉得不一定啊，那儿过得肯定好，但是呢，他怕在那儿住的时间久了，他露馅了。他怕跟他一起打仗的人在一起跟他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说，哎，你看，大卫不敢杀他同族的，同国家的人。然后呢，受到亚吉的质问，然后有理说不清，没理更说不清。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选择，以至于他不得不想办法，然后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来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营造一定的这个生命，这个保障。其实这是大卫最危险的一次决定。对于他来说，之前天主的保护是正向的，是天主定会保护他。现在他不一定，他也有可能被非利士的王杀了。他以为他逃到这个非利士能解决问题，但是只是短暂的、暂时的获得了一定的这种微弱的安全感，然后这个安全感只限于他和扫罗之间。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他滋生了很多其他的问题。那他住在这些地方，他看似是稳定的，我们发现他确实带兵打仗，然后亚吉也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但是 实际上却是渐渐在远离天主的一个过程，在远离他应该带领的百姓，好吗？不好。并且在十八到十二节，我们发现他，开始用这种欺骗的手段来维持自己在国王面前的这个地位，或者说，来维持这个亚基对他的信任，这好吗？我觉得不好。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日子和他被追杀的日子，我觉得这个苦难差不多，或者可能更大，因为他良心上还会更难受。你说之前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只是肉体难受，但是他良心上应该没有什么难受的点，没有什么让他良心有愧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一个正常人应该会良心有愧，那大卫更是如此。我们看箴言十四章的十二节，有一道人以为正，那是终为奔死的道。就是这样，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我们用自己的这个眼界，然后来判断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判断完了，我们说我要走这条路，我不要走天主为我预备的路，我要走我的情欲为我预备的路，我的理性和逻辑为我预备的路，然后呢，后来发现这是个死路。我们看诗篇十六篇四节，我们看诗篇十六篇的第四节，十六篇第四节，他说：“信从别神的必多愁苦，他们所奠血祭祀的，我不祭奠，我口中也不提他们名号。”哦，原来大卫知道这样的事情，信从别神的必多愁苦。那他跑到一个拜假神的国家，与以色列为仇的国家，他没有考虑这一点吗？他考虑过，但是他觉得没事儿，我的这个属灵状态够了，我觉得我不会被他们影响。罗德没有考虑吗？罗德也考虑过吧，可能，但是世俗的诱惑更大，但是生命的压力更难，所以他觉得暂时应该没问题。那我们可能也会因为这种压力来做一些属灵的逃避，我们会觉得，哎，算了，其实我没时间再读圣经了，我的这个生活都成问题了，我的这个，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我觉得我很孤单，我觉得我身边没有朋友，我觉得这个，我的人生过得不舒服，我不喜欢。做基督徒太难了，不如不祷告，不如不聚会，不如不读经，不如我把周日的时间拿出来加入一个什么，俱乐部，或者是对，或者什么英语角之类的。我想说的是，这个爬山的这种徒步群之类的，不如去寻找一下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你所愿意做的。不如去搞个车友群、车友会，然后大家一起去外面露营玩一玩。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人生，而不是每天不是每周日，然后来到这儿，然后往那儿一坐，然后一起唱歌，一起听人讲道。我现在已经听不进去了，我觉得那没有意义。我懂的已经够多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心里也想过类似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个循规蹈矩的生活我过够了。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脱离了 所谓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之后，我们脱离了天主的保护，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属灵状态，不一定能胜过诱惑，不一定能成功的这个全身而退。我们发现大卫可以算是全身而退了，但是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天主的保护有关系，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点，天主在暗处的保护。那即使我们软弱，天主仍然不会放弃，不会丢弃我们，更不会放弃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他在大卫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我要你做以色列的王，代替扫罗。那天主不放弃这样的计划。虽然我们明明的能够知道大卫没有选择一个讨天主所喜悦的方式，但是我们也清楚天主是爱我们的，天主是怜爱我们的。在这里的天主仍然保守他。你说大卫真的做的那么滴水不漏吗？那么天衣无缝，让亚吉完全没有可怀疑的地方？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天主的保护。人的智慧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我觉得挺难的。他们这一小群人要应对的是一个国家的势力，没有人跟他一起打仗吗？那可能大卫想方设法逃来逃去，但是我们发现，你说摩西他做事情小心吗？也还算小心了。但是他打死那个一级人的时候还是露出了马脚，还是被发现了。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天主一定程度的保护了大卫，让他在菲利士的人的这个地盘里面没有露馅，然后没有被就没有被戳穿嘛。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天主这样特殊的所保护。那如果万一，再说天主 99.9999 次都会保护我，但是万一这 0.1 次呢，有这么一次其实就完蛋了。就对大卫来说也是这样的，天主的保护能够使大卫最终回到以色列走向王位，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天主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不一定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旨意。天主也允许亚伯拉罕和他的这个婢女生孩子，天主也允许约拿先往他施去跑，但是这不代表这是天主的计划，这不代表他就正在走在天主的计划当中。我们应该清楚这一点，天主的允许不一定是他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天主怜爱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的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第十三节，圣经说我们就是不信他人是可信的，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即使我们短暂的逃离天主，我们短暂的妥协，但是我们的主依然是信实的。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下天主会保护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妥协的时候，在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天主会带领我们，天主会在暗中保护。 但是，你真的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吗？真的愿意冒大卫这样的风险吗？我觉得我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大卫做的这个事情非常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我也不清楚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也不清楚我能不能继续忍受扫罗的追杀，而是说，我会觉得，可能逃到腓利士可能更简单一些，我只需要，想办法让他相信我就行了，我不需要考虑一直在逃跑，至少我不再逃跑了，我有一个稳定的地方能够住一段时间。至少大卫在那儿住了1年0.4个月，这段时间。虽然提心吊胆，虽然心里不舒服，虽然良心常常觉得亏欠，但是他有地方住，他过的日子还可以。毕竟能够得到亚吉的认可，并且率兵打仗，攻打一些城市，那他过的日子还行，比被追杀的时候吃的好多了，住的好多了，穿的好多了。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都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做决定说，我愿意继续跟随主，而不选择逃到腓利士的地方吗？如果我们是处于当时的那个场景，我觉得不好说。那同样，当我们面临自己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自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情况，或者说这个学业的压力，或者说这个家人的压力，或者说其他的自己爱而不得的东西。时间久了，我们会说，主，我想要它，我想得到。然后呢，我们会觉得跟着主是在吃苦，我们会觉得，算了吧，我先给我一段时间，给我1年0.4个月，我先去别的地方。那我们真的能回来吗？也不好说。我们看到大卫被天主所保守，他真的能够回来，但万一他真的回不来了，那他的人生就交代在此了。那他前面所做的，他前面所受的这些苦，意义也不大了。被扫罗所追杀的这些日子，那就更加的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与其我们短暂的，我们说我一段时间我跟随主，一段时间我选择顺从自己的情欲，然后想要追求自己的爱好，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不如我们选择一条路往前走。你要么选天主的路，你要么选自己情欲的路。那当我们走到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个内容，27章的这个内容，显然不是大卫的这个高光时刻。他刚刚经历了他的高光时刻。26章的时候，他和扫罗的这个内容，但是，在他刚刚经历完这样的高光时刻之后，他面临了他属灵的一次非常低的低谷。那确实，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低谷里面看到了天主的恩典，看到了他的保护和他的保守，但是，如果我们每次都仰赖着天主的恩典、天主的保护，那可能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是那么讨天主喜悦的人。但是最后我们看马拉基书的4章，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马拉基书4章， 到三节，万有的主说：“那日必到，势如炉火燃烧，凡骄傲的行恶的，那日必如草芥被烧净尽，根本枝条无所存留。但是呢，凡你们敬畏我名的，必蒙翌日照临，其光辉续于万物，你们必得逍遥而出，踊跃如养肥的牛犊。”万有的主说：“在我所预定的那日，你们必要践踏恶人，恶人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大家自己心里可以思考。当我们处在生活的低谷的时候，当我们处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想一个折中的手段，想一个天主不一定喜悦的手段，还是我继续的坚持我之前所走的路？